来看啊，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四变易哈，这个四变呢哈，我们这讲到这个啊，讲到中密大师禅院基督序的这个密意一心说相教呢，讲到这个唯识教，唯识教里面我们讲的这个有这个四变，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转世论里面的哈，这里面都是讲到四，这个主要都讲到相分、见分、能所的这个。这三段我们引的这三段哈，转世论、成为世论跟大乘灭经哈，都是讲到能所的这个转换的问题哈。我们请各位看到成为世论之后，说论曰：是诸是者，为前所说三能变是。三能变是六七八，就是三。所谓三是指六七八这三种能变的是呢，还有他的心所，就六的心所、七的心所、八的心所，皆能变是。见相而分，立转变，它能够变现出这个见分跟相分，好像有一个其实没有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是呢，是指不真实的意思啊。这个是呢，有一种不真实的意思啊，所以立就立转变变。所以呢，就是能够这个三种能变，就是八识，八识分成三种啊，就是八诸识就是八识，然后分成三种这。诸事就是八事都能够变现，实际上这个各位看，这个跟转世论上面讲的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变现实际上是叫立转变明，所以所谓的变就是事变现相见二分，这就叫变。所谓变的意思就是事体变现相相见二分，这就是唯识的事变的变异。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一定要记住。所变的见分叫做能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的相分叫所分别，是见分所取所缘的对象。由此证理，彼时我法。那么由这样子个理论来推看，那么我们所认知的有一个所谓真实的我或者是法呢？离事所变皆定分。假设说他从事的立场说他有，从离开的事以后就没有。离能所取无别物，离开了能取的事见分跟所取的境相分的话呢，无别物，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事。事就是什么？就是能取所取的见相二分的而已。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没有一个东西是离开这个见分相分的。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所有一切万法有为无为都没有离开事。好，这是讲到变异。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事变异啊，各位注意，我们现在讲的是事变异。什么叫做变啊？是怎么变？我们看《大乘密严经》哈，说内外一切物所见为自心。我们所看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心事，各位注意一下啊。转世论、成为世论呢，他们是以事为主体，各位注意一下，以事为主体。大乘密严经呢，它以心为主体，这就是呢经典的不同。大乘密严经被判释成为如来藏的思想，可是事实上面他讲的唯识的思想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独到。你看这一段文字哈，他讲的跟唯识讲的不差，不比唯识差的。我们来看哈，他说内外一切物呢，所见为自心，众生心二性，能取及所取，看到了吗？能取所取，心有两种特质，两这个二性就指的二分，就是指的二分。前面呢叫做能二分啊，能取。心体有二门，即心见众物。那么即心，你看到的还是你自己心的凡夫心迷惑，与自不能了。所见众界，就是自所谓，就自心所现的嘛，就自所谓平等相现前，求之其物，它没有个外，没有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哈，《大乘密严经》，我刚刚讲，它是被判的如来藏的思想。可是他讲到唯识的东西哈，一点不含糊，清清楚楚，那个理论架构跟唯识的论点呢，可以说 你说它为师也可以，可是它确确实实就是讲了如来藏唯心的思想。在这一点上面哈，我个人呢一点小小的感想，大家参考，就是说在经典里面或是在论点里面的话呢，有些经典它是非常的唯识的，就它讲的唯识，它就跟唯心没有关系。有些经典里面就讲唯心，它不谈四体的。那么另外有一部分经典或论点，它既讲唯心的如来藏，也讲唯识的事的变现。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如来藏的思想跟唯识的思想呢，他们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就是异中有同啊。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唯识跟如来藏它跟中观也有相通，就是看你要从哪个角度来讲啊，从哪个角度来讲。那么所以呢，就是宗密大师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异中之同，把它发挥到一个极致，发挥到一个最高的境界以后，就把这个各个宗派呢都把它们串联在，我们不能说把它变成一样，这样子讲就会有语病，把它都串联起来了，它有相通的地方，它不一样，我们也不否定它确实是不一样，可是它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们说观音殿、大殿、禅堂、疗房，哎，它就是不一样的功能，就是不一样的空间嘛，对不对 啊空间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各种都不一样，可是呢它可以通啊，它可以通啊，你从这边可以到那边，到那边可以通，有相通的地方，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一边呢都讲到能所的二分，就是所谓的变的意思。那么变出来所由能去取，所取的跟能取的都是什么呢啊，说心体有二门，即心见众物，所见众境界皆是自所为，都是自己所现出来的。这个就是唯识的变现意，就很清楚啊。这是大乘密严经啊，我们看这个就看到这个变现意呢，其实就是相见二分的转换啊。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讲到这个变啊，就是这一段啊，就是我们看这是这个唯识里面讲的啊，就是诸法为八识所变，那么诸法变相呢，六其无名故，执为实有，如梦欲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梦欲哈，这个解释这个梦欲哈。来，大家看这个《禅语集序》里面讲这个梦欲哈，说如幻梦者，就他有这个生病的人或者是做梦的人的话呢，幻梦力故，生病跟梦的力量，所以心是种种外境相现。梦是执为实有外物，物来方知为梦所变。这句话就是我们大家的实质的感受，就是呢，我们的心好像种种外境显现，在梦中的时候，梦是执为实有外物，梦的时候就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外面真实有的东西啊。说醒悟来，就是醒来呢，方知为梦，醒来以后就是那些东西都没有，都是梦所变的。我此身相及外境亦复如是，所以呢，从梦来看，我现在的身体跟外面的山河大地呢，也是一样，都是我们的事情所变。迷故只有我及诸境，因为迷惑的关系，无知愚昧的关系，所以呢，执着有我跟一切的境界。既无本无我法，唯有行识，遂以此二空之。好，下面开始就是修这个二空之智。那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知道了唯识的道理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既无本无我法，唯有，就知道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有了这个知见，知道说一切都是唯识所现的啊。唯有心识的话，遂以此二空，就是我空法空的智慧。我们前两天讲这个中论有没有？无我智有没有啊？无我智就是空智啊，我空。 修为识观及六度四行等渐渐浮断烦恼所知二障，正二空所显真如实力圆满转八成四智菩提真如藏境成法性生大涅槃。好，我们来看这里面有几个名词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有一个名相的这个讲义哈，我们看一下真如，我们先看中览这边一个真如哈。真如是指遍于宇宙中真实的本体，为一切万法的根源，又叫做如如如实法界法性实际实相如来藏法身佛性自性清净一心不思议等等很多。在这个真如的话呢，在佛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译名哈。下面讲到这个菩提涅槃哈，菩提就是他能够斩断这个世间的烦恼而成就涅槃，他的这个智慧，菩提就叫智慧。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从我们的心的立场成就的就是菩提，从宇宙的真理立场来讲就是涅槃，就是我们有情的心跟真理结合就是菩提涅槃。这样讲就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涅槃是真理，极尽的啊，不改变的真理。那我们的心呢，对这个真理起了觉悟，从心上讲就是菩提，从境上讲真理结合就是涅槃，啊，极境。那么这个菩提的话呢，菩提说法有很多种呢。《大智度论》53卷有五种菩提啊，五种菩提就是波若，这个菩提就是一种波若。我们讲的波若，我们说三波若：闻者波若、观照波若跟实相波若。这个《大智度论》这五种菩提的话，它是讲到五种般若的意思啊，就是五种般若：发心菩提啊、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无上菩提啊，就是五种般若浅深不同的般若智慧。所以这个菩提呢，就是它的本因就是般若智慧。下面有一个所谓的烦恼障跟真如障啊，这个名字是断烦恼障所知障讲义哈，写的哈比较文绉绉的，我这样我讲好了哈。这个什么是烦恼障啊？就是烦恼。我们在讲到烦恼里面有几种啊？贪嗔痴慢疑，这是烦恼障；身边邪见戒，这是所知障，叫实识。实识啊，十种烦恼，就根十根本烦恼，这是指声闻尘的烦恼啊。那么这个叫做一种烦恼障，就叫染污无知；所知障叫做不染污无知。什么叫染污无知呢？就是呢，它会染污我们的心性，比如贪嗔痴就会染污我们的心性，叫染污无知。那么这个染污无知呢，就是什么？就是障碍我们呢，我们对于真理的修行，障碍我们的心呢。这个所知障碍，障碍我们的知见，障碍我们对于境的认知。其实它都障心，也都障境。我们分别来讲的话，就是分析的，就是说我们心上的障碍，从烦恼上面来讲；从境上的障碍，我们从所知障，就是你对这个真理的知见不正确，就是所知障；你对你所要去到的那个目标不清楚，这就是所知障。那么你所知清楚了，比如说我要修行，可是呢，我就很多烦恼，淫欲心很重，嗔恨心很重，嫉妒心很重，就想要贪玩，就想要好的享受，你就会对你那个所要趋向的那个境界的话呢，就把你障碍住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这所知障没有，对不对？可是呢，你起贪心、起嗔心、起嫉妒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方向了。听懂我意思了吗？这就是烦恼障，懂不懂啊？好，有人他没有烦恼，他心很清净、很平静、很有力量，可是呢，他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他很善良，啊，他很极静，他很有慈悲心，可是他不知道真理是无我的、空性的，那就是所知障。这样清楚了吧？我们是烦恼障也重，所知障也重。我们是可怜悯者，被所知障跟烦恼障呢所奴役， 啊，我们是烦恼跟所知障的奴仆，被他们所奴害，所以我们叫可怜悯者。我就发觉到说啊，其实呢，修行啊，就是烦恼。修行还真是烦恼，面对烦恼，你烦恼轻了以后，你修行就得力。翻过来，你修行得力，你烦恼就会轻。我这一点呢，我是慢慢的有感受。你功夫用以后，你对你的烦恼的启动，你就察觉得到。那很多人哈，他是察觉不到自己的烦恼，人家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他不会听进去的。我看太多了，干什么？他就一味的往他自己设的那个坑坎里面钻，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让他去钻吧。怎么办呢？你十条牛也拦不回来了，就让他钻吧。那钻到什么时候他觉醒了，他就自己往回走了。那个时候，你再给他指条路就可以，要不然啊，没法抖，他也没法抖。烦恼障、所知障哈，在具足论里面就一个叫染物质，啊，染物质就是指烦恼障。还有一个名叫做不染无知，不染无知就是所知障，啊，罗汉呢，阿罗汉呢，就是净除了烦恼障就成阿罗汉。那么菩萨的话呢，他不净除烦恼障，可是他先净除他的所知障，所以菩萨的话呢，广学，啊，这个五明，啊，能够学了很多的这个五明来修道。在这一点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要跟各位提一下啊。这观念呢，我讲过，可是我会常常的讲。我在哪里看到过？就是说什么叫成佛？成佛就是无明尽叫成佛。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什么？就是修道啊，到底是先度众生呢，还是先消无明的问题？不度众生，光除无明可以除得尽吗？你这话又错，矛盾了。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叫自问自答，你先自己练习的，懂不懂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好，你回答以后，你站在这边，然后站在这边，你站在自己的对立边来问你自己，听懂吗？用最苛刻、最严格的，用你的对立边来问你自己，你要常常练习，你就会进步。要先除无明。那可是我要求，那人家问你怎么办呢？我就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释？对呀，啊，众生丢的不管吗？啊，众生跟无明什么关系呢？众生就是无明嘛，你听懂了吗？这句话懂不懂啊？众生就是无明，当你开悟以后，你就知道众生本来就没有。听懂我意思了吗？这句话听懂吗？你开悟以后，众生就本来就没有了，或是你开悟以后，你就可以自动的用你开悟的功夫去度众生。所以这里面我跟各位讲，这里面有产生的佛法很大的差异，宗派差别就在从这里面看出来。宗派的差异思想从这边看出来。我告诉你们哈，现在佛教界很流行的这个广论呢，广论的本质是欲切实地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它的本质是欲切实地论。那欲切实地论呢，就是从菩萨行的立场下去的。可是你知道吗？大智度论它的菩萨行，我这个话我有讲过，大智度论它也是菩萨行，可是大智论的菩萨行哈，跟欲切实地论的六度菩萨行哈，就产生了不同的层次。大智度论讲菩萨行的时候，他都是要讲到三轮体空，他度众生呢，可是一定是根本建立于三轮体空。他会先讲世间的菩萨行的思想，然后他最后一定会把它提升到三轮体空的菩萨道思想去，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者”，就这一句话，听懂我意思吗？“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者”，就是我这一句话。我刚刚讲的说，众生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众生。要能够知道，其实无明就是众生。你今天之所以见到众生，就是因为你有无明，因为你有无明，所以你会见到种种的众生。我们讲到这个做佛事，我们做的这个。这个四弘誓愿就是什么？自信众生誓愿度，有没有这句话？什么叫自信众生？就是无明就是你的众生，你众生就是你的无明，就这句话。那么只不过是说呢， 这个宗派的不同，知见的不同，众生业感的不同，所以呢这个教法就会有差别。所以禅宗的话呢，他从来不讲怎么样度众生，他就叫你开悟。为什么呢？他就是从什么呢？从先除名这个角度下去，欲切师利就先从度众生下去。可是你知道吗，中国自古以来就从这边下手，禅宗从这边下手，欲切师利从这边下手呢，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友情了。为什么现在台湾大陆菩提道次第广这么风行？它所相应的众生业感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各位，我了解这样的道理以后，我越了解我就越清楚，菩提道次第广论在这，大智论在这，禅宗在这。因为大智论它还有众生的关系，表示他对这种问题他还是有采取一个折中的态度，众生跟无明正他采取折中态度。菩提道欲切师利呢，他是从众生这边下手，他是从众生这边下手。那禅宗就直接讲到，我只要净无明就好，无明就是众生，所以我只要净无明就跟度众生接近了，听懂我意思吗？禅宗从直接从下手，他根本不讲度众生这个问题。看禅宗的公案，禅宗的这个典籍里面，他没有讲到度众生这个问题。只要你修行下去，你就可以度众生，就可以行六度。他不是说他撇开了度众生，不是，而是他以无明的立场来解释这个众生，听懂我意思吗？这是我提出来一个跟各位啊，当然我不能说我这个就对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种思想，有这种差别啊，有这种差别。金刚经的这什么？这度尽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者呢，就可以作为我这个论点的一个注脚啊，做一个注脚。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者，为什么就没有众生吗？没有众生跟有众生差别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无明嘛。有众生跟没有众生就是无明的问题啊。这个讲完以后，我们来看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就是这个就唯识观的问题。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再看回来讲唯识观这个地方啊。这个唯识观哈，我这里面举了三段哈。这个在唯识的论点里面，唯识的经典里面呢，它都是以什么？以是寻思跟是如实智作为唯识观的主体。那么是寻思，就是寻思明意，意就是是自信差别，明就是文字语言，意呢就是具体的万物三科，自信呢就是三科的本质，就是性空差别，就是呢就是缘起跟性空的中道，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其实它从我们一般所说的缘起性空中观的理论讲其实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明义呢，明义啊这个观念，它从思维明跟思维义再转入自信，就是明有没有它的自信？没有嘛。明义自信呢都是假立，唯是假立，假立就是呢义的自信，假立就是它的自信嘛。明义的自信是假立的，就是他的自信，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也是假立的。意象无故同不可得，由事行这是事如实智，误入唯有事行，这个就是呢，这是唯识的经典论点里面所提出来的思想。好，那么我们来看啊，下面我引用了一个《大乘密言经》哈。那么这里面无法呢，无法在唯识的欲切师利论里面，其他唯识论点里面经论里面也有。那么大乘密言经，因为我前阵子在处理这个大乘密言经的这个的资料的话，我就看了，我觉得这段写的很简明扼要啊。我们作为讲课呢比较清晰，来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看啊，我这边有标题，第一个明就是我们这个明啊，就是这个四旬师里面这个明。第二个名从于相生，名从相，相什么？相就是事。这个相呢，有的地方讲的叫做事啊，事就是什么？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说相从因缘，相什么是从因缘生？因缘生是不是就从我们的 我们的心呢、啊，从我们的分别心所生，那持二也生分别。这从这两个呢，从名跟相就生了种种的分别，就是我们的四心。我们四心就是分别，六识就是分别，这些分别是六识，诸法心如。可是呢，可是不管你分别也好，名从相，那从名跟相又生分别，所以谁才是主体啊？这三个里面谁是主体？相，懂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名从相生嘛，当然相是主体嘛。那么这两个又生了分别嘛，所以分别是依附在名跟相上面的嘛，所以相是主体。那相从哪里来？相从因缘起。那什么是因缘？在这边的因缘就是我们的四，就是前面所说的四，听懂了吗？四，八识四变有没有啊？懂吗？就是我们的四心呐、啊。这个因缘就是四心，他就没有讲，就是因缘。因缘就是四的意思。这三个是一个东西，听清楚了，这三个一个东西就是还是五蕴嘛，只不过他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呢，把它再分析的细微一点呢。我常常跟大家讲啊，我也再多唠叨一下。我常常告诉你们哈，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法，大家一定记住。你们看了我那个中论的总纲，那上面我有提到一切佛法的本质。一切佛法呢，在经典上面落实下来就是三颗蕴戒入。我跟各位讲，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在讲所有佛法的时候，你都要把它落实在蕴戒入上面。这边所说的相，佛法是不是讲相啊？这个相什么意思？就是三颗，就是一切法，听懂了吗？这门相就是三颗。因为我刚不是讲吗？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问你们说这三个是哪个是主体？名从相起，所以名依附相，分别又依附他们两个，那还是依附谁？还是依附相吗？所以相还是什么相吗？我看相就是一切法嘛，一切法依于三颗，就是三颗，所以还是落下三颗，看到了没有啊？怎么讲都跑不出三颗。寂受论的第一品戒品，什么是戒？蕴戒就是这个戒，戒品的戒就是这个字。俱舍论呢，第一品叫戒品呢，那个戒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戒，一模一样，它就是十八戒的这个意思，就是戒。告诉你，这一品就讲十八戒，叫戒品，听懂了吗？他为什么要讲叫戒品呢？就告诉你，宇宙万有的根源就是十八戒，十八戒就是五蕴，五蕴就是十二入，就是一个东西，三颗就是一个蕴戒入，就是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讲戒品？就是告诉你，宇宙万有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所有一切法就在这个地方。你懂得了俱舍论他讲戒品这个意涵，你才知道所有讲佛法就要讲这个地方。你讲到这边，如果你讲你看名相分别，你没有办法落实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告诉你，你为师你根本听不懂在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为师讲什么东西，因为都是一些名相嘛，你没办法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间嘛。所以我刚刚一直要告诉你什么叫分别，什么叫什么，我说讲那个转世论，我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我也没讲什么意思，就告诉你所谓的分别，所谓的能所，是我们身心世界里面的哪一个东西啊，你才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思维观察嘛。我今天讲什么叫名，什么是相，讲了半天名相，名相什么东西是名相，不知道。你讲那些语言东西都没有用，都是垃圾。所以呢，所有的文字，所有经典文字，你一定要落实在蕴戒入上面。一讲到哪个东西，你马上跨落在你的身心里面，一讲什么马上落在你身心里面，这个文字才有力量。否则全部是飘在空中的白云，一晃就没有了，烟飞雾散。你哪落下来以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一棵一棵树的种，经过若干年以后就成林了。否则的话，就像海里面的浪哗起来，一哗起来，哗起来，什么都没有了。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一定要落实在你的身心里面，把每一个名词落在你的身心里面。这个是我们读经典的一个基本的功夫。你没有这个功夫，你这个经典一定读了不牢靠。诸法性，这里面呢，其实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了解的什么？名从于相生，相从因缘起，此二生分别里面，就是还是一个相，就是一个相。那么相呢？相就是事，然后从事呢，马上转入什么？转入如如，如如就是真理，就是什么？就是性空。所以就是理，就是真如，诸法性如如就是真如，就是缘起性空。于是从事转入理，那么 于斯善观察，是名为正知。从相上面，就从万法，从应界上面呢，从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就是无生嘛，因缘所生的就是无生。你们才听我讲中论，对不对啊？因缘所生，诸法自性不在缘中嘛。从因缘所生的就是没有生，就是没有相。那么这个诸法的本质就是因缘所生，就是无相的，叫如如。那么我们对于一切万法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没有自性，没有自相，所以就是如如这样子呢。于斯，这个斯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一切万法因缘所生，所以无自性，无自相，所以叫如如。这样子一个道理，是就是指着刚刚那一段话，那么善观察，是名为正智，这就是正观的智慧。所以呢，这一段文字就叫做文字般若，如如就叫做实相般若，正智就叫什么？就叫做观照般若。其实还是一个东西，都是那个东西。不过呢，这个无法呢，无法呢，它是从无法上面呢分析的什么东西？分多两种，多了明根分别。多了明根分别的话呢，就是让我们把宇宙万法呢，跟语言文字与我们的心的思维做一个串联。我再说明一下啊。其实呢，是真理跟观察，这个呢在其他的经典上讲的很多。那么无法呢，它的本质跟所谓的是啊理啊正观察呢其实很像，很多经典也都讲这样子的东西。那为什么无法会很特别很重要很有价值呢？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就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明，一个是分别。多讲两个都多了什么东西？就是明就是语言文字，分别就是我们的新的分别，新的思维。就多了语言文字的新的分别呢，把他们两个跟整个的所谓的事理跟正观察呢做一个结合以后呢，使得我们把我们的心念跟文字呢，跟所谓宇宙的真理万法，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的禅观理论呢做一个串联，做个连结，使得我们的禅观，我们对于真理的了解呢，可以什么？可以跟语言文字跟我们的心念呢做一个很好的串联，这就是无法的价值。接下来就是呢，名为遍寂性，相是依他性，就是刚刚讲的名相啊。名相二俱浅，是为第一。名相我们刚刚讲过了。名相呢，它这里面为什么没有分别呢？因为分别已经融在名跟相里面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刚刚不讲吗？分别已经融在名跟相里面，对不对啊？所以名相二俱浅，就是名相分别都浅掉了，对不对？名相二俱浅的这个二俱浅呢，二俱浅就是什么？就是正智，懂不懂啊？就是正智，把它写的二俱浅就是正智。那么分别呢？分别就包含在名里面了嘛？啊，分别就包含在名跟相里面了。所以名相二俱浅就是正智，是名为第一就是真如，还是一样，这三性还是把跟无法结合起来。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五重唯识观哈。五重唯识观的话呢，就是浅虚纯实观、舍难留存观、色末归本观、隐列显圣观跟浅相正心观。这个是玄奘大师根据唯识的理论，他自己建立的一套禅观的系统。其实讲起来啊，五重唯识观啊，在历史上面重视的人不多。我大概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大概出家还是当沙弥什么，反正就是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大概三十年前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题目？我跟你讲，叫五重唯识观跟十重唯识观的比较。法藏大师，法藏是显首宗的，慈恩宗就是玄奘大师，这两个宗派的开山祖师啊。法藏是第三祖嘛，可是他算是开山的，他是实际上面的开创者。法藏啊，写十重唯识，他是按照如来藏思想的，他是对 玄奘大师的这个唯识是有一点意见的。我就找到师从唯识观的这个资料，我就把两个比对了一下，曾文章哈好像在狮子吼的杂志上面有，在分发表在狮子吼的杂志上面，很早期的，他现在没有了，三十年前。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这个五重唯识观跟十重唯识观哈，就是其实一般人不太重视它，给我的一个感觉是至少它有体系，有次第，有理论结构啊。那么所以我对五重唯识观呢，我觉得我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使用的人不多啊，重视的人也不多，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话呢，就是至少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个禅观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性、理论性、体系性的一个形式来表现啊，这就是我认为就玄奘大师他给我们一个五重唯识观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启发啊。那具体的这个里面呢，因为这里面又更深细的很多哈，这边牵到唯识很多的思想呢，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就点到为止。请看一下这个403页哈，下来的第11行啊，说《解深密等数十本经，欲且唯识数百卷论，所说之理不出此也。此上三类都为第一密意一性说相教，就是他呢。把这个所依照的经典里面他举出了几部啊，解深密啊，其实密严经也算是唯识的经典，密严经也算，他也有列密严经啊，有很多啊经典，还有一些论点啊，论点，所以唯识所依指的所依的经论是比较丰富的啊。我们这个学院也有开唯识的，也有开中论的啊，也有开如来藏的。我个人可能学习的这个过程哈，我对于这个阿含俱舍、欲且唯识、中观、如来藏思想，其实我都很重视。早期的时候，我比较重视天台、净土的思想，华严也涉猎。可是后来慢慢的，我觉得佛法的本质还是在这些论点上面，在这些经典上面，阿含俱舍这是根本。然后唯识中观如来藏思想，这个才是大乘的核心的价值。不过呢，这些经典的理强行弱，它的行修行的这个部分比较弱。那么真正修行部分强的是禅宗，啊，真正修行部分是禅宗。所以呢，就是说呢，我自己这样子的认知啊，不一定对哈，啊，就是教理唯识的部分呢强啊，这个部分的认知我不一定说对。可是我知道我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呢我觉得说禅宗的东西的话呢，它还是可以用教理来做一个参照，来做一个指引啊。所以我们学院的话就是呢，就是对经论的解读呢，我们不放松，我们尽可能的去深入啊，去广化啊。那么可对禅宗的话呢，我们还是依止这个禅宗来修道啊。这个修行的话呢，我不敢讲说其身说今生有什么开悟或什么成果，我都不敢这样想。我们这个是凡夫哈，这个苦恼的凡夫哈，我们只期望说我们今生的路走对好，能够走到一个坦荡的大路，能够走一段啊，累积一些资粮的话呢，生生世世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发心，这样子一个步调，那么这样子呢就修道就在一条正路上面。好，你在正路上面的时候你也不用急，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有成果。这是我顺便祈勉各位同学啊，大家的话呢，这个心啊，心量视野要看清楚，不要钻到牛角尖里面哈，就很可惜啊。我自己啊，对我现在的处境啊，我是满心欢喜，非常的愉快。 非常轻松，啊，希望呢你们也能够接受我这一份欢喜跟轻松，啊，下课。